大家好，在上次我做过十集的透过电影看人生的报告，《桃花冠李桃千树》，前度刘郎今又来。那么在时隔1年之后呢，再次的来到这里，我今天这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视治愈人生，会讲到最新的一些。影片，我们国家的电影呢也是有了很长足的进步啊，电影的票房也是比上一年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高，那电影的观众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今天会讲到一些最新的影片，首先要讲到的就是《阿凡达》啊，随后还会讲到像孔子啊、返老还童啊这样一些影片。《阿凡达》这部片子，我想，也不用我多说，非常的火啊，非常的叫响，它打破了电影史上的票房的记录啊，目前是世界上票房记录最高的一部影片。那么，大家对这部影片的一个欣赏呢，我想可能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所提供那种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啊，因为它那种三维的那种形象啊，而且是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这样一种奇观，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一样啊。
Sana! No! Atokirina! Atokirina! Seeds of the sacred tree. Very pure spirits.
Uh-huh. 由于这部片子的播出了，中国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地啊，张家界的风景，其中有一景叫做乾坤一柱啊，因为这部片子呢而把那个名字改了啊，现在叫做哈利路亚山。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它的影响力啊，就是不只是对别的国家，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啊，也是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阿凡达》的那个视觉形象啊，其中的一个来源是在张家界的那个景点。
Now what? Let's see.
那么还有一点呢，中国人也是把《阿凡达》与中国人的现实联系起来啊，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这个片子是写的一个历史上最牛的，对吧？反拆迁的钉子户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样的联想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深入的来思考这部电影啊，来欣赏这部电影啊。 那么我今天所要讲的呢，主要不是从这样一个方面、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电影。我想呢，其实这部电影呢，它之所以成功，不光是这样的因素啊，视觉的效果，或者说是跟现实有这样密切的关联，其实它还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它有一种灵性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今天主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阿凡达》这部影片的灵性意义，就是它具有的一种思想的深度。我觉得呢，这个片子它实际上表现了两种生活方式啊，两种观念之间的一种冲突也好啊，一种转换也好。其中一部分人，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地球人啊，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这个影片中的纳维人啊，他们是居住在一个叫潘多拉的星球上面。那么这其实不仅仅是两个星球的这样一个生活，而是两种生活方式啊，两种观念的一个展示。那么对于地球人来说，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以利益为向导，以欲望为动力来这样生活的。我们看其中写到的这几个人物啊，其中那个军方那个迈尔那个上校，那么他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上代表的是一种人类的力量，他是作为人类的力量的一种代表而出现在这个影片中间的。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种非常傲慢啊、不可一世的那样一种情况。I will not succeed. Not with all of you. If you wish to survive, you need to cultivate a strong mental attitude. You've got to obey the rules. Pandora rules. 他认为只要在武器上面有先进的装备，那么就能够去打败那些纳维人啊，纳美人能够取得他们所想要取得的东西啊，所以他是这样来来思考问题，也是这样来做事情的啊。那么他把这些纳美人呢，是根本是不放在眼里的，所以他就是当他实施这个摧毁那个纳美人的基地的时候，他是就是说毫不留情的啊。那么如果在别的影片里面，他这样一种形象就是那种非常勇猛刚强啊，而且是指挥若定啊，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英雄啊。但是在这部影片里面，他确实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么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公司的那个经理啊，他叫帕克啊。那么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代表人类在利益上面的一个追求。那么他是非常的会享受生活啊，他所要追求的就是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趋向啊，就是要把一切纳入人类的这种掌控之中，而且利用一切的资源来为人类服务啊。可以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很会享受的。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在他那个办公室里面，他还打高尔夫球啊。应该说高尔夫是一个户外的运动啊。那么因为他很忙嘛，他没有机会到户外去，那么他自己在那个小的办公室里面他还打高尔夫球，所以说他这个人是很会享受生活的啊。那么他自己也是支持迈尔上校的这样一个就是攻占这个潘多拉星球的计划。但是他跟迈尔上校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种恻隐之心吧，就是当他实际上 就是亲临那个战场，看到那些纳美人被他们的炮火这个轰击，那些纳美人就是惊恐万状，就是四处奔逃啊，做鸟兽散。那么这个时候他心里还是有一种不忍的感觉啊。我觉得他这样一个人呢，可以说跟我们普通人也是比较相近的。在中国古代来说，就是说孟子他说过一句话，君子远庖厨啊。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吃肉的时候，他如果是他去厨房啊，那么看到那个这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景象，他心里会有一种不忍的感觉。但是如果他不去厨房，他在餐桌上吃肉的话，他就没什么感觉啊。那么这个帕克先生呢，也是这样一种人啊。当他不知道的时候，那么他心里也可以安然啊。但是他实际上亲临那个实地的时候，他就会心里还是有些不忍啊。这是这个影片中的第二个人物啊。那么其中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科学家叫 Grace。 那么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代表了人类在理性上面的一种优越性吧，一种优越感啊。那么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对这个潘多拉星球很感兴趣，他的对纳美人也是非常的欣赏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欣赏呢只是停留在感性上面，他的这种对纳美人的兴趣也主要是一种理性上的一种探究。
So you just figured you'd come out here to the most hostile environment known to man, with no training of any kind, and see how it went? What was going through your head?
Maybe our secret doctor's telling me what I couldn't do.
Metrics are good.
Wing 3 is ready.
Keep your arms in, hands in, head down. Down. Just relax and let your mind go blank. It shouldn't be hard for you.
It's the darkest part of my little life.
Initiate link.
Run sequence unit 3, go.
Launching.
所以你看到他最后啊，他到那个星球上面自己是就是说奄奄一息了吧啊，就是戴着那个面罩能够勉强的呼吸。他看到那个潘多拉星球的那种非常美好的景象啊，非常壮丽的这种奇观啊，他还是忘不了一个他是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他是想把这些东西带上作为一种标本。所以他后来没有获得一种拯救吧，就说那个里面那个纳美人给他也是做祷告做祈祷啊，然后想把他变成纳美人啊，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变成纳美人，最后还是死去了。为什么这样？就是说他对这个星球的欣赏，对这些人生活方式的欣赏，只是停留一种理性上和感性上，而没有在灵性上一种飞升，一种深刻的一种信靠啊。所以呢他在最后那一步他就停住了啊，虽然在咫尺，但是却是一个天壤之别啊。那么当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Jack 的话，他是被称为阿凡达的是吧。那么这个影片里面与地球人相对的一种人就是纳美人，他们的生活呢就不是像人类那样以这个欲望为动力，以这个利益为导向啊，以这个自我为中心，而是与他们所处的那些自然万物非常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啊。你们看到了里面很多那个虎豹豺狼或者是那种怪兽他们 就是跟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但是呢他们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啊。那么那些草金树林啊也为他们传递信息啊，其中有一个那个灵魂树啊，就是有些信息就通过那个树上的那些那些花粉啊，那些树的精灵可以传递啊。这种非常美好的景象啊，可以说就像那个圣经中间所描绘的啊，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吃草必吃草如牛一样啊。那么这里面的一切呢都不伤人不害物，那么这样一个美好的景象也是啊，应该是人类所向往的啊。
You are a Motikaya now. You may make your bow from the wood of home tree.
那么这个 Jack 呢，他可以就是说一个徘徊在地球人和这个纳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人，徘徊在地球和潘多拉星球之间的这样一个人啊。阿凡达这个词的原文是梵文啊，就是化身的意思，就是说天神降临啊，或者说天神附体的意思。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呢，这个阿凡达就是这个指的一个能够被远程控制的合成的身体啊。那么他的身体是由这个地球人和这个纳美人啊的 DNA 混合而成的啊。那么你看他的外形就是纳美人的啊，他是这个蓝色的皮肤，金色的眼睛啊，身高呢比人类要高，要身高有3米啊。但是他的这个思想意念还是人类的啊，